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6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放下色欲，走出人。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国自古就是文明的礼仪之邦，古圣先贤非常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要求特别严格，甚至于动一个不好的念头都被视为大过，这是对人的约束，更是对人的保护。正是这种保护，使人类的道德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不让人过早地走向性乱，从而毁灭自己。因为人实在太低能，控制力太低了。如果过早地放开对男女的约束，那么5000多年一路走来，人也许就走不到今天了，早因为乱性而毁掉了。这是神的安排，让人们等待大法的开传。而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诱惑性太大了，各种负面的因素都出来了，尤其性乱的因素随处可见，色魔频频向人招手。作为一个修炼人，在这个乱世中修炼，面临着巨大的诱惑和选择。有的修炼人随着这败坏的潮流走了下去，享受着名利色欲，堵死了自己的回归之路，还毁掉了对自己寄予希望的无量众生。有的修炼人把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稳定地走过了这历史最肮脏混乱的时期，走向未来的新生。在这些年中，我知道有的同修因为色欲心不去，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有的同修因为色欲心不去，被邪恶迫害，关入了监狱，被酷刑折磨；还有一些同修被色魔拽走，失去了宝贵的人生。现在有许多同修在文章中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色和欲都是一种魔。面对魔的干扰，我们不能放纵自己，必须警醒。作为修炼人，对色欲要有明确的认识。色欲是三界低层给人打造的东西，一个修炼人要想回到来源之处，必须放下这些东西，才能升华上去。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看到色欲背后的一些生命和因素，也看到了他们的一些表现。我把这些年来见到的、悟到的一些事情写出来，希望引起同修的重视，不足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我们的人生从婴儿时期开始，到渐渐的老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眼、耳、口、鼻、身、大脑来接触、认识和思考世界，享受着生活乐趣，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无数的执着和观念。这些欲望、执着和观念变得非常强大时，反过来就占据和控制了我们的器官，也就是控制了我们的肉身。当我们把这些当作自己时，我们先天的本性就发挥不了作用，就被后天无数的观念和欲望左右，就迷失在人中，走向堕落和毁灭。我们的生命来自高处，逐步下走，进入了三界，在六道中轮回，可能转生成天人、人、动物、植物、物质、鬼等等。我们每一世转生后，都会形成自我观念。转生成男人，就把男人的特质当成了自己，就喜欢女人的娇小、美貌和温柔，对女人的身体动心；转生成女人，就希望有男人的臂膀来帮助自己度过艰难， 渴望男人的关心和爱。尤其在末节乱世，人与人之间的姻缘关系又非常的复杂，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诱惑因为这个时代的败坏无所顾忌地展现着，来得毫无遮拦。修炼人在常人社会中修炼，说不定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人，可能就成为你修炼中的一大劫数。站在三界轮回的角度看，我们还没有转生前，神已经在某个地方的一个家里为我们安排了一个位置。我们转生到这个家里来，有自己的亲人，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同学、朋友和自己有缘的一切人都会出现。以后会建立自己的家庭，会期待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我们的人生不过是因缘的流转，无论是善缘还是恶缘，有缘才能相会，无缘不能相逢。在缘起缘灭中，我们结缘、了愿、还业债，在无知中继续造业和沉沦。我们大法弟子幸运地得了大法，领悟了生命的真谛，有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清醒和欣喜，觉得在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可以把自己阻挡，我们要勇猛精进，我们要回家。可是我们所处的世间是一个极其败坏的末世，各种各样的阻碍因素都在云集，会在不同的阶段出来干扰我们。这些阻碍中毁人最厉害的就是色欲的干扰，它真的把一些修炼人拽了下去。在人类社会中，人认为夫妻间的欲望是一种本能，其实夫妻间欲望的存在是强加给人的，它是维持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这方面的事是归三界的生命管的，生殖器官的生理反应是不受自己主元神控制的，有人已经察觉到了。世尊在转法轮中说，在高层次上看，说常人在社会中简直就是和泥，不嫌脏，在地上和泥玩呢。在高层，神是这样认识和感觉的，只有人才认为这是舒服享受的事。如果你能立体地看这个世界，会发现人的背后有许多因素在控制着人，左右着人，人是被动的，不自在的，也是很可怜的。而且人中的理都是反的，各种文学把性欲、情欲描写得如何如何，其实都是在害人，让道德更加下滑而已。人的色欲其实是生生世世轮回中旧势力系统安排的，强加给人的，它的来源不可能很高，它的根也不可能多深，就是三界内的产物。可是它直接控制这个肉身，而人是在接受肉身的感受。色欲对意志力不强的修炼人是有很大的杀伤力的。作为生活在宇宙底层的我们，走入了大法修炼中，在三界的各种因素的束缚下，看起来和人没有多大区别，其实从得法起已经和人拉开层次了。我们在不断地提升生命的境界，突破三界的束缚因素，生命走向自在和解脱，色欲是一定要修下去的。在三界中有专管男女之事的生命，当你色心一出，你就是在求，这方面的生命和因素马上就来，就在加强你的欲望。如果你把这些当成自己，你就会被色魔牢牢控制，他们从高到低在层层层层控制着你，牵绊着你，越往下越不好。从修炼人的角度看，可以把他们归到色魔体系中。人的身体中有神给人打造的许多东西，还有轮回转生中形成的各种观念和业力，还有开启人的记忆或人体阀门的钥匙，到什么时候就给人开启什么。人表面的这个身体本身就有一些很强的物质欲求和信息，尤其在这个十恶毒世，被许多不好的东西控制着、污染着。若干年前，我就看见了三界中有专司男女之事的魔仙，他们隶属于欲界，男魔仙形象放浪，女魔仙形象艳野。男女之间欲望念头一起，想求这件事情，马上他们就开始参与了。 他们手中都拿着两个情欲瓶，左手瓶中装着情，右手瓶中装着欲，都是浓度很大的物质。女魔仙左手情欲瓶中的情飘逸出来，像粉色的纱一样笼罩着女人。这时女人的表现和平时不一样了，男魔仙左手情欲瓶中的情飘逸出来，笼罩着男人。这时男人的表现也和平时不同了，这些粉色物质使男女互相吸引，意乱情迷。另外空间的生命用情欲物质在引导控制人，这时人是不理智的，甚至是疯狂的，使劲折腾的都是那块肉，在污染肉体，过程是肮脏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层次中的生命在吸取人的精华，在满足，人却把肉欲的感觉当成了自己，追求着性欲的感受，觉得很好。主管情欲的神在另外空间还要把这些物质中的挥发性的东西再回收回来。现在的人用的一些变异的药品在变异着自己，也使回收的东西越发不好。这个过程在反复，这些情欲物质就在交叉污染，就使人越发去追求感受，越发没有底线，就是在受变，在磨变。被另外空间的这些生命控制，对修炼人是一种侮辱，因为自己被那些东西控制着，没能解脱出来自主，还认为这些是自然的。其实人认为的自然是不存在的，必然出现的东西都是有原因的。生命被这些控制着，怎么能自在？还蠢笨地把自己当成动物。过程中发出的声音，在另外空间看，是动物发泄欲望后发出的声音，还有色魔的声音，是很不好的。在常人社会中，也有低灵直接上人体的，有个现象叫梦魇，人在睡觉中，感觉被压住了，动不了，别人还叫不醒他。人在梦魇时，嘴里发出奇异的声音，是另外空间生命发出来的，是一个形象很可怕的生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在最近的明慧交流文章《为女子监狱关押的同修发正念时所见》一文中，同修写的魔缠，这个魔兽直接上身体来迫害同修，阻碍修炼，也是色魔的一种形式。如果你能立体地看三界的各个层次，会发现在夫妻生活中要获得好处的各个空间的生命太多了，想做坏事的生命也很多。在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有同修看到色魔冲着修炼人敏感部位发功，造成身体的强烈反应。有的色魔直接上去踩身体的敏感部位，或者往人身体上排泄色欲物质，让人体有反应。如果你能更深入地看下去，会看见色魔进入人的器官中，控制着人，让人想做这个事情，把人弄得筋疲力竭，有的甚至会一命呜呼。对于看不到的同修来说，还以为是自己真有这样强烈的欲望。色魔控制人的思想活动和行为，还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不管人的器官是怎样的感受，其实都是被肮脏的秽物污染着，不但可怕，还很恶心。色欲心不放，就会被拖到色魔烂鬼的世界中去。有一次，我和单位同事出去吃饭，大家在餐桌上议论社会上的各种败坏的色欲事情，我突然看见每个人的身后都有淫邪的色魔在控制着人，让人想起淫秽之事来凑事。我觉得很可怕，马上发出一念灭掉操控人的色魔。不到一分钟，就有同事说，吃完饭了咱们散了吧。都说色字头上一把刀，却很少有人在身口意上约束自己。现在开放性乱，大街上有些女人穿得很暴露，有人色眼追随，动色念，想入非非，还津津乐道地说淫邪之事，其实已经在造业了。作为修炼人， 我们不仅不能做色欲淫邪之事，也不能存色欲淫邪之念，因为神目如电，色念涌起，罪业即成。我们的生命来自高层，在我们的本源境界是清净自在的，后天的色欲像一件极其肮脏的衣服，要修炼就必须彻底清洗掉，认清这种东西是脏的，是后天污染的产物，是思想业力的表现，并不属于真正的自己。人们经常谈到生物钟的问题，生物钟可以说是神给不同的生物定下的活动时间表。例如有人习惯早起，属于五更鸡型，有人很晚才睡，属于夜猫子型。有同修说，我的生物钟如何如何，其实都在神的控制之下。有时你想扭转一种习惯，可是怎么努力终究没能成功，感觉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和你对抗。我个人认为是旧势力的安排的机制所起的作用，维护这些机制的那些神在控制你，和你对抗，甚至机制本身就是神组成的。你认清它，超越它，你就不受它的制约。如果它非常不好，你就要解体它。每个生命在世间出生时都有它来时的本愿，世间的情欲，这些粗糙肮脏的东西又怎么能阻挡生命内心深处返本归真的真愿呢？有篇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不下小粪坑就离不开大粪坑，文中说，男女之间无论是所谓的高尚的爱慕、真诚的相恋、冠冕堂皇的喜爱、发自内心的喜欢，还是偶像的崇拜、龌龊的相思、意淫的幻想等等，归根结底最终不还是都进了那个粪坑吗？我明白，不从心里放下小粪坑，我就出不去这个大粪坑，就得毁在粪坑里成为粪。同修在文中表示，绝不当掏粪工，不论是身体掏粪工还是思想掏粪工都绝不当。色魔的面目绝非一般人能轻易识破的，它霸占了人类的身体，通过人的思维来掌控人，是需要能量来不断补充的。夫妻生活、异性间的肉体接触和手淫是直接的在补充能量，男女之间眉目传情、意淫和媒体色欲内容等等，你对这些喜欢看的话，是间接的在给色欲生命补充能量。色魔饥渴难耐时，会给人造成一种生理上的反应，兴奋、渴望，急切地想做这样的事情。情欲给肉体带来的感受，人觉得还是挺好的，人感觉舍不得，其实是色魔不想走、不想死、不想离开人体。色魔还往你大脑上反映你曾经做过那些事的一些色欲细节，让你去回味，感到甜蜜、美好，甚至难以割舍。为什么有的人路过按摩院、足疗馆、美发厅等色情场所时，总是禁不住地驻足观望？是因为你空间场中的色欲生命看到了同类，他喜欢，只要你徘徊在这个状态中，他就高兴，因为他就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能量补充，就可以存活下来，进而继续左右你的一切色欲行为。而人还把它当成了身体的正常反应，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的。在人的情缘中，男女的色欲之情是最可怕的，它不但不要脸还要命，说白了像毒品，让人上瘾。迷失心性的男女可以像飞蛾扑火一样燃烧生命，而这情却是最不可靠的，是最自私的，也是最能让人迷失心智的。折腾到缘分灰飞烟灭的时候，就是分手的时候。一位同修说，人皮说白了就像一个脏了很久的粪池子，积攒的肮脏污垢也非常深厚结实，自己曾被污染过的空间场不是一次两次就能铲除的，宿世带来的色欲业力也不是很快就消掉的，只有在法中不断清洗、不断的升华，才能去掉这些污染，才能升华自己，才能领悟到法给修炼人带来的喜悦、庄严和殊胜。这些感受 是远远超越于物质享受与人体享受给人带来的低级感受的。得法前后，我们在心态上都有很大的变化。得法前，我们会说，我的心充满了快乐，我的心充满了忧伤，我的心充满了仇恨，我的心充满了彷徨。这些话听起来平平常常，因为大家经常会这样。得法后，我们说，我们的心喜悦平和。可是如果你说，我的心装满了色欲，装满了妒忌，装满了仇恨，我的心装满了钱，这就非常可怕。因为我们修炼的时间也不短了，师尊把法理和天机都讲给了我们，可是我们还要到什么时候才打算松开那双紧紧抓住尘世污垢的手，慈悲地带领众生走向回家的路呢？清除色魔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学法，尽快提高自己的境界，时刻或经常保持强大的正念，不被这些生命控制。一旦这种生命在自己空间场中出现时，正是清除它的最佳时机。不承认它在自己思想中的出现，也不承认它在身体上的反应，不把它当成自己，立即发正念铲除。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放下色欲走出人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的同修认为，那种直接的男女关系才是色欲心的问题，才是犯罪，而没有认识到对异性有好感，愿意接近异性，同样是色欲之心，同样很危险。如把握不好动淫念，那就比较严重了。色欲心的表现形式真是太多了，比如看到美女帅哥，不经意地多看几眼，或者对影视明星歌星的喜欢，对同性美貌的欣赏，对自己的容貌特别关注，在乎自己的形象外表，经常照镜子装扮，爱美等等，这同样是色欲心的表现。有的色欲心比较隐晦，不易察觉，不一定表现在男女关系上，比如女人热衷于买衣服，换起没完，这都是色心。有的人修炼了还喜欢哪个明星演员，尤其女同修喜欢电视上某个男子形象，迷恋某个动作笑容，在思想中臆想如何如何，殊不知已经犯了修炼人的大忌。在这个乱世，牵扯人的因素真的太多了，人认为的好在神的眼里是坏，而面对乱世的诱惑，色欲心真的成了修炼人的一大关。如果你能视色欲为粪土，不动色欲的念头，师父就看护，护法神就保护，色魔就上不来。同时我们在修炼中不断发正念，解体身体里和身体外侵袭的色魔和其他不好的东西，就会大量的消掉这些东西。如果非常精进，思想业、色魔和外来灵体就没有机会操控肉身了，人就能超脱出来。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如果真的意识到大法修炼的神圣与庄严，是绝对不敢也绝不会放纵色欲之心的。一个大法弟子自身所承担的宇宙范围，层层下走时许下的承诺，世人背后连带的庞大体系内的无量众生的被救度，这是多大的责任。在这个乱世，来源极高的大法弟子，你不可能带着三界的欲望和引号回归你生命的本源，男女欲望不去，不能圆满。生命在法中是一个清洗的过程，不断地洗去人的东西，才能得到神的东西。人和神的区别就在于到底是谁在生命内部主断一切。人的思想做主就是人，正念和佛性主断一切，就走向神。在《左传》记载，晋国的国君生病了，向秦求助，希望秦的名医伊和给他看病。伊和到了晋国，看了晋侯的病之后，说晋侯的病不能好了，国君太过注重女色了，这种病就好像中了蛊一样，也不是鬼，也不是饮食而成， 是因为女色的蛊惑能令人丧志，国君不能活到天年，这是天命不能护佑的。古代桂西有位读书人，科举考试总是不中，就去祈求张真人，焚香扶张查天榜。神明批示说，这位读书人命里有功名，因为道审故，功名被夺除。张真人扶张查榜完毕之后，就起身告诉读书人，神明说他考不中的原因。读书人听了之后就说，我并没有冒犯我的婶婶啊。于是他就写了篇书，向神明申诉，为自己辩白。神明又再次的批示说，虽然你没有冒犯婶婶的行为，但是你却有冒犯婶婶的念头啊。读书人听了非常的惭愧，因为他在少年的时候见到婶婶美貌动人，就动了邪念，在思想中想象和婶婶如何如何，这就是缘故啊。意淫这种肮脏的心理活动在许多人身上都有啊，不要认为只生淫念，起色欲之心，没有实质的行为，便没有罪过，或罪过是轻的。现在看来不是这样啊，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明朝有一个人死而复生，讲述了自己的见闻。听一位名官讲，凡是人移动了淫邪的欲念，就是大过。如果神明不如实记录申报，将其隐匿或是漏掉，就连对于专管这件事的神明来说都是大过啊。所以人要想得福报，还是趁早摒弃邪淫妄念，因为色欲心一起，即为大过，自招祸患。清朝有个读书人高某，读书不行，绘画才能却不错。清明节时期，有很多人放风筝，风筝上都画上了花鸟人物等各种图案。高某自己动手制作风筝，在风筝上画上色情的图案。放风筝时，忽然天上下起了火，高某见火从天降，急忙奔跑躲避，可这天火像长了眼睛一样追着他，把他烧了个焦头烂额，被火烧得毁容了。明白人都知道，高某被天火烧身是因为绘制色情下流的图案而遭到了报应。由此可见，任何制作传播色情资讯的行为都是有罪的。一次我的一位同事说，男女关系不正当，现世报来得可快了。我当时觉得很惊讶，一个年轻的常人研究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非常可贵。上天常降祸给好色贪淫之人，报应是非常快的。如果放纵自己的行为不加检点，那么人随时都会遭受灾殃的降临。青少年时期能够对色欲一关把得牢，精神就饱满，真人品真学问皆源于此。即使不成大器，也一定会安享天年，不至死于非命。所有人不论修炼不修炼，都应当铭记这样的事情，才是善待自己啊。一个读书人因为意淫不断，功名被消，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因为色心不去，同样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厄运，以致天谴。因为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宇宙中有无数的眼睛在盯着大法弟子，正的负的都在看。所以作为一个修炼人，一定要去掉对色欲的一切执着，色欲的念头想都不应该想。至于任何不正当的性关系，那更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一个修炼人一定要走正自己的修炼路，洁身自好，不愧对史前的大愿。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我们来看几个常人节制色欲得福报的故事。浙江余杭陈医生医治好了一个贫穷快病死了的人，没有任何回报。一天，陈医生避雨路过这家，病人的母亲留他过夜，暗中叫媳妇陪陈医生睡，以报救命之恩。半夜，妇人来到医生床前对他说，感谢您救了我的丈夫， 我是遵从婆婆的心意来的。医生克制自己说，不可。少妇再三要求，医生连连回避说，不可不可。通宵未眠，坐到天明。最后当他差点不能克制时，就大声喊道，不可二字最难。天亮后悄然离去。陈医生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阅卷后准备放弃他时，忽听一个声音说，不可。主考官挑灯再阅，还是决定放弃。又听见有声音连叫，不可不可。主考官反复阅卷，最后决定放弃。那声音连续叫道，不可二字最难。主考官甚感奇怪，便把他的儿子录取了。放榜后，主考官找来妻子询问，妻子亦不明何故。儿子回家将此事告知其父，医生听后叹道，这是我壮年时做的一件好事，没想到老天会用这种方式来善报我啊。在《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糜竺是刘备的夫人糜氏的哥哥，做买卖，家资巨厚。一次在外坐车，路上遇到一美妇人，要求坐车同行。糜竺下车，让美妇人坐车，自己步行。美妇人让糜竺也上车同行。糜竺上了车，端然而坐，目不斜视。走了一段路，美妇人下了车，对糜竺说，我是南方火德星君，奉玉帝旨意放火烧你家，刚才看你以诚相待，特意告诉你，赶快回家把家资运出，我晚上再来。说完不见了。糜竺大惊，赶紧回了家，把家中的家资和人都移到外边。晚上从厨房中果然起火，房舍全部烧光，人和家资安然无恙。由这个故事可知，神灵在惩戒人时都给人机会。作为一个常人，不动色心，坦荡无邪，神灵都为之感动。而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更应该早修净色心，在个人修炼中再迈出一大步。做错事情的常人及时悔悟，可能会恢复命中的福报。明朝正德年间，有位读书人名叫赵永贞，有一人告诉他说，你23岁的时候必定会考中功名。等到他23岁那年参加乡试，文章写得极好，主考官早已决定选中他的文章好几天了。不料到了后场的考试，他却是连连的失误，结果没有考中。赵永贞心中难过，就向文昌帝君祈求托梦。文昌帝君托梦告诉他说，你原本可以考中今年的乡试，但是因为你近来调戏你家的婢女，引诱邻居的女儿，虽然都没有成真，然而你的起心颠倒，意淫缠绵不断，心地日益的转暗，所以你命中原有的功名因此而被消除了。赵永贞梦中醒来后痛哭流涕，发誓改过，开始做善事，刻印戒淫的善书以警示世人。结果在下次的乡试中，永贞果然考中了戒元，做官做到了藩县。正所谓意淫不断功名消，及时悔改还不迟。对常人来说，色心能褫夺功名，对修炼人来说，色心阻碍修行，还会给修炼人带来厄运。修炼人必须放下色欲之心，谁也不要搂着这个东西不放，也不要讨价还价。师父告诫学员说，很多人自己的行为不检点，自己对自己本身修炼的不严肃，都会给你制造成麻烦、困难，甚至痛苦，更甚至于失去生命。摘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在这些年中，有的同修因为色欲心不去，犯下错误，失去了生命。同修甲，未婚男同修，当他以病业形式离世后，有同修在他的电脑上发现了大量的裸女图片。有知情的同修透露，该同修在网上和女人聊天，说话很过分，还有漂亮的女人找到他，和他发生了男女关系。同修乙，女同修，在未修炼前有外遇，修炼后，当这位女同修出现病业时，同修一起为她发正念时，有开天目的同修给她指出，说她空间场有一个男人的影像。同修乙承认， 心里一直在浮现那个男人音容笑貌，一直在回味那个男人对自己的好，对这些念念不忘，给人的感觉像是追忆美好的往事，不想斩断情丝。最终该同修以病业形式被迫害去世。一位老年同修病业严重时，同修们一起为他发正念。有开天目的同修看到他空间场出现一个神，手中拿着一个册子，说他对姑爷有色心。同修给他指出这个问题时，老同修不承认。同修指出欣赏异性晚辈也是色心，该同修才勉强承认了，觉得姑爷长得精神，瞅着顺眼，喜欢，但是没有认识到是色心。有一个同修喜欢上一位女同修，约女同修见面，诉说自己如何喜欢她，说自己是修炼人，有贼心，没有贼胆，就是想抱她一下。三抱两抱的结果是犯了男女大错。常人中有句话叫情到深处欲相随，这句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这位同修被迫害进了监狱，曾经有同修写道，因为自己犯了色戒，自己世界里的众生被恶鬼追杀吞噬，建筑变成断壁残垣，自己另外空间的身体也腐烂败坏。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的使命是救度众生，又怎可以因色欲而让自己世界内的无量无际的众生遭受浩劫，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有一位男同修对自己的妻子不满意，有时就产生换媳妇的邪念，看到漂亮的女同修就动心，身体没有出轨，可是思想已经出轨了。常人中有句话叫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台，一个人总想换个媳妇，在神的眼里看已经不是个好人了，已经犯错了。而他已经修炼了，还一直津津有味地强调他喜欢的女人是什么样的，以至于被邪恶迫害进监狱。古人云万恶淫为首，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要求特别严格，甚至于动一个不好的念头都视为大过。感应篇将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视为大过，西方社会在这方面标准也很严格。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一个人是否纯洁是不能看表面的，而是看心灵深处有没有肮脏的思想。有同修在文章中说，记得同修曾描述自己那些对情的幻想和色念在另外空间都是干粪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也做过类似的梦，自己在拿铁锹不停地铲，铲完了一堆又出现一堆，真是恶心的不行。我问自己，已经反反复复多少遍了，为什么到现在还去不掉，就非得抱着不放。那种所谓的美好其实都是泡沫虚幻的东西，在神的眼里看肮脏的不行。这些幻想和妄念除了会给自己制造很多思想业，增加执着心，影响修炼之外，还有什么好处呢？还去追求它干什么呢？有一篇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色欲心和思想业》。文中说，前几天一时放纵自己，看了一部电视剧，进而迷恋上剧中一位男明星，不能自拔，这才发觉，原来自己有这么严重的色欲之心啊。用法理来衡量也知道，这是应该修去的执着心，可是打坐和发正念时，他的一颦一笑总是频频浮现在脑海，满脑子都是他。结果开车走在高速上时，因为脑子里一直浮想联翩地想象着和他在一起暧昧的场面，竟然像睡着了一样，车子失控撞向了路边的防护栏，好险啊！我这才如梦方醒，这么严重的执着心不去，被旧势力钻空子了，要不是师尊保护，后果不可想象。文中曝光的就是意淫，会产生一种与色欲有关的思想业，这方面的东西在干扰同修，往同修脑子里反映那些不好的思想，让同修想入非非。这方面的思想业还会干扰到学法和练功，学法不静心，犯困，练功睡觉，危害也是很大的。Thank you.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修炼人在日常的生活中要不断严格要求自己，因为真正能够败坏自己的不是别人，是自己执着和纵容内心深处的情欲念头。只有在思想上保持正念，时刻在法上，不干净的东西不看不听不想，一定要抑制它的泛滥，及时铲除这种物质，时刻保持在正念状态中，这些东西就能被灭尽。以下举同修们做得好的几个例子。有一位女同修经常接受到一位男同修发来的只言片语，话语中在表达一种隐晦的男女之情，女同修觉得这些东西不纯净，后来干脆把男同修的微信号删了。有一天，男同修直接对他说，我和你在历史上是什么样什么样的缘分，如何如何。女同修说，如果是这样，那都是旧势力的安排，我都不承认，彻底否定这些东西，正法修炼中我只要师尊的安排。女同修以一种果断的语气和坚决的态度拒绝了男同修的非分之想。我觉得这位女同修做得真好。另一位女同修平时有些不修边幅，可是有一天她因为有事要找一位男同修，就挑了一件衣服穿上后还照了照镜子。她一下觉察到了自己的行为与以往不同，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她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出去了。有一天她突然想找这位男同修交流法理，站在自己家门口时她止住了脚步。她问自己，我为什么非要找他交流？这个思想的背后是有什么在指使我呢？找个女同修交流不行吗？可是潜意识中她就想和男同修交流，她决定不去了。可是发现心里开始闹心，非常想去，她警觉了，使劲按住自己的想法，就是决定不去了。这种闹心在加剧，开始满屋子转圈。她告诫自己，你是开着修的，能看见神佛，满天的神佛在注视你呢，你一定要管住自己的想法。终于那股闹心劲过去了。女同修知道自己在过去世和男同修的一些缘分，两个人也能谈得来。女同修告诉自己不要和男同修接触了。可是有一天，女同修在打坐时耳边听到一句话，你和他有一年的情缘。紧接着一个厚厚的册子在翻开，凭直觉，女同修感觉到这是一个记载自己和男同修缘分的册子。女同修当时就发出一念，我不想看，也不想知道，谁也别想拿这个来动我。这一切马上消失了。第二天打坐时，女同修看见一团物质飘过来，越来越近时，她发现是一个旋转的宇宙体系，里面突然出现了那个男同修的影像。这团物质以猝不及防的速度从女同修的身体中穿过，女同修来不及设防。两天后，女同修突然非常想和男同修见面，她抑制着这种想法，但是感觉很艰难，闹心闹得厉害。她对自己说，你今天一定不要迈出这个门，你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你不要让满天的神佛看你的笑话。当她感觉到头痛时，身体里一个痛苦的感觉在请求她，就去看她一眼，不说话还不行吗？女同修说，不行。那个感觉在抱怨她，我就看她一眼，远远地看上一眼就行，你为什么让我痛苦呢？那个感觉的形象显露出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女人形象，和同修长得一模一样。女同修心里在坚持，今天一切都要听我的，听主元神的，不能听身体的感觉，也不要宿世轮回中累世打造的这些业力，就是不能去。当他感觉有一种重物压顶时，女同修跪在师尊像前说，师父啊，旧势力有意打造了我和同修的累世情缘，有意地保留着这些败物，现在强加在我身上，想毁了我，我不要这些东西，我不是在他们的安排中修炼，我只要师尊的安排，请师尊为弟子做主。说完，女同修叩拜师尊。一瞬间，她感觉从头到脚一阵暖流贯通身体， 一种轻松让他感觉所有的污秽沉重都被洗净，身心愉悦。他知道师尊给他灌顶，消去了不好的东西。修炼人对法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修炼人的境界层次也是在逐渐拉开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将成就师父给予的无上荣耀，那么对于大法弟子要求也是极高的，必须用大法洗净所有污垢，才能达到高级生命的境界，才能被高级生命认可。顺便提一下，警惕同修情。大法弟子之间在历史上有深厚的缘分，同修之间一见面就觉得亲切。同修在交往中要警惕情的背后，因为在情的背后可能有欲和色。我弟有一位女同修，非常愿意和一位男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说我就愿意听某某同修说话。有许多同修看到女同修享受这种同修情的时候，其实是有色和欲的，同时还有妒忌心存在。有一位同修在文章中说，刚开始修炼时对一个异性同修印象很好，就喜欢和他接触，虽然表面上表现得很文静，没有不检点的行为，可是内心深处非常愿意接近他，学法交流证实法都愿意和他在一起，互相之间合作时希望和他坐得近一些，在穿戴上也希望在他面前表现得得体些，表现自己很有内涵。这些表现的背后就是强烈的色欲之心在起作用，这些表现都极容易引起情色的执着。无论有没有实质性的错误行为，这些表现连古时候做人的标准都不符合了，就更不符合大法的标准了。在《认清色魔的隐藏方式》一文中，同修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和一男同修配合做一项目，不知不觉就对同修严谨认真的做事态度产生钦佩之心，经常打电话找他问这问那，有些事自己也能解决，却偏打电话找他商量。表面上是打电话找他商量，实质是放大了情的执着。后来发现自己每天都想见到他，见到他就能满足自己想他的欲望。没有多久，这位男同修被邪恶绑架迫害了。这位男同修回来后，再次有机会和我共同配合做项目，我发现自己对同修的情还没有放下，觉得和同修只是有一点纯洁的情而已，没有色欲心，所以就没注重清理，结果滋养了情背后隐藏的色欲之心。喜欢同修带给自己那种情意绵绵的和谐氛围，喜欢依赖同修，喜欢那种安逸舒适的感觉。发现后我及时长期力掌清除，效果很好。当我再打电话找男同修时，男同修语气中的情一下子没有了，我们之间的空间场变得纯净祥和，我头胀的症状也一下子消失了。以前我和丈夫的家庭观总过不去，总埋怨丈夫的色欲之心不去，和自己并没有关系。现在发现问题的根子在自己这里，欲和色这些物质在情的背后隐藏得很深呐。执着于同修情，其实就是没有做到在世间的舍近。用法衡量一下，同修情真的就美好吗？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难道不应该把这些东西去掉吗？神在注视着我们，大法弟子之间的缘，不管怎么来的，我们都可以把它视为神圣的法缘。在交往中，不要落入常人俗套。一个男同修，如果沉迷于女同修的单纯和美丽，女同修醉心于心仪的男同修，当对方有意回避时，竟失落不已。这不仅仅是对色的起心动念，其实已达到神魂颠倒的程度了，根本不是真修者的所思所为，会给以后的修炼带来很大的麻烦。同修之间，一个得法多年的人，如果对异性同修特别关注、喜欢、欣赏等，一动念往往就包含了色欲的因素，比如心心相印、意气相投，会产生一种情的弥漫，和色欲互相作用，就会产生一种诱惑。情魔和色魔互相作用，会起到迷幻主体意志的作用。 有人认为没有实质发生关系就没有问题，其实不是的。只要不是夫妻，任何的念头都是绝对不应该有的，万万不可放纵自己，更不可自视，认为自己把握得住，如何如何。对于同修来说，相互之间的行为举止都得注意。人体就是个小宇宙，我们的生命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向外求。我们的心就可以修出快乐，修出慈悲，修出神圣庄严，修成一个纯正的法粒子，去对应着一定宇宙范围内众生的永恒。世尊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我早就讲过了。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得太凶太厉害了，连这点事情都不能自拔，看来旧势力当初把这样的安排到大陆的监狱里才能改，是不是？在那样严酷环境下，看你还咋样，是不是太安逸了才这样的？那些不去此心而找借口的，都是在自欺欺人。我没有给你做过什么特别的安排。作为同修，修炼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越高，抓住自己思想中的一丝一念，不断抵制排斥任何一种不在法上的思想念头，更要随时随地清理自己的空间场，不要有任何人为的想象与编排，必须要认清自己来到世上的意义，绝不是为了追求人中所谓幸福的生活。有同修在文章中说，同修之间在一起交流的主题应该锁定在正实法与理性认识上，内容应该都是向内找的过程，核心就是三件事，尽量避免私人话题和情感纠结的问题。私人话题聊多了就会带出情，我们是法缘不是情缘，同修之间除了正实法项目的需要，不要随便见面。我个人认为，缘分也不过就是个债务关系，缘起是为了账，了缘才能解脱，缘起缘落就如潮起潮落，何必执着？把情去了，才能纯净我们的整体环境和心灵，携手并肩走好最后的路。最后，让我们以师尊的话共勉：宏观上、微观中，一切生命都在注视着地上的这一切，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丝一念，他们都知道。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高层众生全都历历在目，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叫他们佩服。摘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